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我他的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要来到了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呢，我们要带大家认识的是上景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吴静怡总经理了。那么其实他的背景呢是非常的让大家听到他名字哦，就会觉得太棒了，这样可以邀请到上景设计，也就是上点景观的总经理，他呢来让大家去认识他们的团队哦。因为他们得奖太多了哦，在这个景观设计大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哦？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节目里面好好的认识之外，同时我们要分享如何让这个喜欢景观设计的同学或者是朋友们呢，哎，有一些入门，或者是说甚至哦，让我们在生活中呢可以了解。那当然他自己本身呢，除了是我们的上点景观的负责人，也是上进设计的总经理，也是我们逢甲大学建筑专业学院的哦这个副教授，我们都直接讲教授，还有勤益科技大学。所以呢，今天就要让我们的教授好好的来告诉大家，然后让大家长知识之外呢，还要让大家更认识哦，这样子的一个行业。所以这个时候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了解。我们也赶快来让教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正声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瑶瑶好。
当然让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一起来了解哦。而且今天的主题很特别，叫翻阅土地履历书。那么当然履历这个东西哦，每个人都讲产地有履历哦，土地也有履历，人也有履历，好像做任何事情都要履历。对，好，那当然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会可以从土地记忆到城市未来，以及呢我们要让大家来去哦，利用我们这次的主题，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一天哦经过的一条道路，譬如说绿道啦，一座公园啦，甚至呢我们常在这个出差到各地哦，去介绍老地方、好地方、特色地方，譬如说老糖厂啦，都有他自己的记忆跟人文的故事。所以呢你会发现有群人呐，他们会用景观设计的方式哦，把这个时间还有文化、人文、自然，它去缝合，很像我们在做一件衣服一样，让这个土地再次的呼吸，让大家可以更认识。所以我们才会邀请到也是吴静怡总经理，我们的吴教授哦，让他以这个台湾景观设计界的重量级人物带着我们大家认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哦，从这个文史到地景啊，我们讲到了设计的哲学基础啊，设计很简单，听起来很简单，可是真的要拿笔或者是要去想，好像就变成一个白纸，因为不会。好，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教授了。好，这个教授，以这个地景哦，我们在讲到不只是风景，好，其实它跟我们的这个文化记忆跟人际关系是有关系的，对不对？
对的。
我们怎么样来从这个文化地景哦，去反映到社会结构跟权力关系？因为你会发现哦，我发现这个生活中哦，尤其是现在又是 AI 的时代哦，越来越进步，很多东西是会利用 AI， 是呢，很多都没有保留到他自己传统。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教授？
嗯，其实我觉得您说的很好，地景的一个形成不是只有，我们可以很粗略的说，地景的形成就是啊，你看到这块土地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
嗯，
但是如果我们用比较就是分析的一个眼光来看它的时候，其实它是它有一些自然生成的一个原因，包括它的所谓我们就是我们所谓的风土。
嗯，
因为它一定有它的它的水系，
嗯，
它的山系，
嗯，
那它的自然的一个林相的地貌，然后它的风，它的风，它的光，它的水，哈，那它的，嗯，这些综合起来，但是呢还要再加上一个人文的部分。人文的部分就是我们人是怎么样在跟这个环境做互动。哎，我们都会知道像梯田，
嗯，对，
梯田你说它梯田大家觉得它很自然，可是梯田其实它的地景是一个人文的景观，因为是自然的山坡，然后再加上人去耕耘，然后他发觉哎，水稻田是可以在这边生存的，那就形成这么特殊的一个一阶一阶很美的一个地貌。
嗯，
所以您刚讲的很对，地景其实是一个文化记忆跟人之间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最后产出来的一个成果。
嗯，
那其实我们所以等于每一块土地都有它天生的条件。
嗯，
然后呢每块土地都有被这个算是被经过的事情，包括可能大自然的手腕，或者是我们经过人类的一个加工，产生出它现在的一个样子。那所以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们会希望知道它是什么样，而不是我们自己任意去采集。就好像你要帮一个人设计衣服，你总要知道他的体格啊、体材啊、生活嗜好，还有他平常都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那你才会帮他做一个新的裁剪，然后让他更显风华。
嗯，
那我觉得大概是我们做设计的时候的一个出发点。
像刚才教授讲这个，就像我之前哦，这个在因为我还要负责我们光署13个管理处哦，在东北角这边，
哦，
对，嗯，然后我们就真的刚好比喻到这个教授讲的，我们那个田哦，也是真的就是一个在地创生，然后呢变成是一个艺术。嗯，好，哦，它就变得是一个梯田艺术。他把 T 恤
对
不对，然后让自己去设计，然后在不同的一个每一个年代，在一个时间内呢，让大家去表现你对这土地的热爱，然后在梯田上面的一个呈现，晒 T 恤的那种感觉。
嗯，
哦，我觉得那种感觉不一样。所以这时候就可以知道说，哎，现在全台到处都在讲地方创生，是不是我们常见到的，譬如说老屋变咖啡厅啦，好，铁道变步道啦。
嗯，
虽然它长得好像差不多啦，不过可以请教授告诉大家你怎么去看这个真实的地方。我觉得精神很重要，欸，因为有时候哦，我们会看到一般人哦初心哦都有，可是问题是有时候不小心就走心。对，哦，我有时候说，然后人家就想说姚你讲好白哦，我说不是我白，如果我今天这样讲表示呢很多的民众、很多的听众甚至网友都有这种感觉， 对吧教授，你不可以不否认， 对吧，
我好不可以不否认，两个连续的
负数，
我不晓得该怎么用它。
真的耶。嗯，因为我觉得那个真实的地方精神哦，怎么样去延续，要怎么去设计，然后不要去商业化，不要去复制。因为你看看哦，那个就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讲啊。你看我们全省各地哦都有老街，可是你卖的东西全部，
对，
我真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有外国朋友在，我也不好意思说。我请教授说好了，这个我就不方便说了。我们来请教一下教授，你怎么看？对啊，就是说怎么样才不只是换个颜色的老街啊？以这个地方创生来讲，嗯，
是，我觉得瑶瑶实在太有知识，太可爱了。然后其实真的，您说那个重点就是。其实哈，做设计哈，其实要换位思考，
嗯，
要将心比心。那很多人会，其实我们有因为设计有一些改变环境的能力，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会 人家说是一厢情愿吧，
嗯，
说比较残酷一点是自以为是，就我们常会一厢情愿的觉得说，哎呀，我把这个地方我要加什么东西进去，然后我这个地方我要店铺就是要改成同样的这个门框啊，同样要贴一样的春联啊，然后这个街道都是要铺一样的这个地板啊，哈，然后这样才很有古意这样。可我觉得应该回过头来想，是每一块土地其实都是不一样，就像是每个人一样，它都是不一样。所以你每一块土地，你就要去发掘说这块土地它身上经历过什么，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可以被我们拿出来做取用。比如说它有一些它自己的地方故事，
嗯，
比如说它有一些很特色的自然资源，
嗯，
它有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一个天然的一个景观，或者是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生态资源，或者是特有的一个产业形成的一个生活形态或者是生活地景，
嗯，
那这些的元素其实是我们要去做事先的调查跟了解。那如果你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话，你就不会把它做成一样的，因为在我们想想看嘛，如果就像老屋，我们把它想成是一个很有风韵的一个80岁的一个太太，
嗯，
那你觉得她从英国留学回来，跟在这个客家村里面每天去操作农务，去非常熟练这个制茶技术的两位太太，
嗯，
你觉得他们的穿着跟言行跟做出来的这个model， 你觉得会是一样吗？
不可能，
不会一样，
嗯，
对，没错，
嗯，
所以如果当你理解这个老街的空间的时候，你会对他做所谓的盘查，
嗯，
那所谓的盘查不是说去跑去人家家里问人家有几个人啊，那太恐怖了哈，太恐怖了。
嗯，
那而是你，我们就我们的专业来讲，我们会了解他的生活、生产、生态。那我们假设是老街的话，其实我们会去盘点他的建筑物的时间啊、历史啊、形式啊，
嗯，
还有住在这个街区的人生活的样貌形态。
嗯，
那他的空间尺度跟特有的色彩跟一些所谓的空间形式的语汇。然后呢，把可能未来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想象加进去，那不是只有，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怀旧哦，我们还要去想的是现在它是什么样子，它过去当然啊有很多的资源，那它现在的人怎么过生活，那可是我们期望，我们想要再生是希望它未来更好嘛，那未来可能会有他们当地的年轻人进来，可能会希望吸引外面的人多来认识了解他们，那我们要把这一些未来的因素都加进来，然后呢，从过去、现在、未来，然后以这个未来的这个愿景，然后帮他们去做一个现在最好的规划。那我觉得是我们身为景观规划师或者是景观建筑师，我觉得是我们应该要去努力的做这件事情。那对导屋是这样子的执行，我觉得对长业，我们自己过去旧有的一个所谓的工业的一个资产，
嗯，
像台湾的这个糖、盐、油，其实都是非常很好的一个所谓的公共，可以发展成公共设施的一个用地。那它自己本身其实就有它过去的故事。那的确，我也觉得之前我也是常常会觉得说，为什么只要是糖厂就一定要卖这个建筑冰哈，虽然我也很喜欢吃哈，
对啊，
应该只如此，好，不止如此。然后，难道一定所有的这个好像当然啦，小火车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但是我觉得不只是这样，因为光糖业这件事情，在台湾的分类里面，有的就是单制为主，有的是生产为主，有的是仓储为主，大小度都不一样。那它本身拥有的在上面的地景的这些资源的元素都不一样，那我们要运用它的时候，当然就可以做成各种不同的一个可能未来的一个使用的形态。那我们可以用的这些宝贝哦，这些过去留下来的宝贝其实就很多，应该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 每个地点真的都有他自己原有的性格，这是我们应该要去尊重的。
嗯，而且有一个独特性，对不对？就像刚刚教授讲的，地方创生的重点，我觉得就像教授讲，不是改，你要让它复活嘛。嗯，对不对？我们常讲地方精神，哎，不是用画出来的耶，都是用唤醒的。嗯，就像糖，我就觉得东西不是只有糖啊，对不对？它可能有人，我还可以住在里面，我可能在那边去体验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地景中哦，它有很多可以去被唤醒，譬如说民众的印象，让人家走到这个地方，不是哦。来哦，拍照哦，快点！然后呢，闻到那个糖香，就是哇，听到那个鬼声哦，表示我来过了。
嗯，
所以我觉得地方创生不是化妆哈，而是我觉得就是把地方的脉络啦，它的生活习性啦，我们在设计上面怎么样让它当地的居民要enjoy在里面了。他们呢？他们对他们可以重生嘛？他们可以有重新的生活，而且你还可以打造他们，可能有不一样的一个经济脉络，对吧？好，不要，然后把他的这个记忆，他小时候的记忆，然后融入到现在我们想要认识他们，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重点。但是哦，教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地景中的这样的一个记忆，你要去被留下来啊，那个故事啊，故事啊，谁的故事历史啊才会被记得？我发现常常会被忽略，就是说你在设计的时候呢，怎么诠释那个土地的记忆，你会被拉扯住。
我举个几个我们自己操作的个案的例子好了。
嗯，
那像我们在操作台中市的台中文学馆。
哦，对，
那我们在操作台中文学馆公园的时候，那我们在空间设计上规划一个半圆形的一个木平台，那上面就有很多的灯光，然后让它在晚上迎向这个街区的时候有一个微醺的一个灯光。那事实上那个灯光的每一个坐落的那个亮亮的那一个地板的位置，
嗯，
都是以前过去旧宿舍它的柱子落下来的地方。
嗯，
那我就把它的蓝图叠套在我们的设计上。
嗯，
然后将来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说，哦，以前这里就曾经有过宿舍。
嗯，
那又像是我们在做这个国之糖厂涌泉公园的时候，那我们在涌泉公园上面有一个很帅气的一个这个浮在这个跨在水上的一个大的一个白色的一个环哈，就是一个这个满月指环。那满月指对应到湖的另外一边呢，是一个码头。其实这一条两个连接起来的这一条线，其实就是过去曾经在1944年还有通行的这一条长铁的一个铁道。
嗯，
那我们也会在这个我们创作的这个街道家具，或者是在铺面上面，那是我们也会把当地的一个故事、周边相关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资产或者文物。或者是像我们想要表达的这个园区或者这个地方的重点，包括它的产业啊、它的历史啊、它的形态啦，甚至于一些文人骚客的这个墨客这些的文字，借由这样子，然后表达在我们的设施物的立面上、地板面上、灯光设计上，
嗯，
然后让大家可以知道说来到这里的时候。那不只是说只是看看而已。
嗯，
其实他透过这个空间情境，他会感受到说，哎，这里很有趣。譬如说我们做几个洞，让大家有过山洞的感觉。
嗯，
可是过山洞的上面呢，有镂刻我们自己台湾的这个童谣。
嗯，
那他想要体会那个过山洞的那个明暗明暗的行走的节奏感他也可以单纯这样体会。他如果想要看看这个地方的的一些所谓的文字上面书写的记忆，或者是我们自己土地上面的留下的一些文字的产品，或者是一些空间形态上的设施物，像铁道啦那像这个过去的这个水闸门啊等等的，其实我们都会在这个设计的过程中，让他透过行走的过程，那透过这个在游逛的过程，然后里面去理解这些事情，然后经由现在你在这边的一个空间的体验的经验， 然后产生一个现在以及延续到未来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记忆。那所以我们自己在设计上的时候还有一个手法叫做走读
啊，这个好棒，这个我真的很喜欢，真的，
就是你在走的过程中，其实你就是在不经意的，就是在看到这些过去的东西，
而且可以看到过去的历史的痕迹，对不对？
对，然后透过物件，透过空间尺度的强化，就是透强化那个东西让你看见，那或者是说透过但是我们刚刚有强调要不经意哦，所谓的不经意就是要刚刚好，
就是不要太刻意了，好像作假，
对
不
对？
对
对对，是的，它要像调味料一样，放的刚好就觉得哎呀，真是好吃。放太多就抢了这个主角的戏了。
像这样子的一个规划，你花了多久时间去思考每一件？譬如说这件案子，因为我发现每一件案子都要花很久的时间。我觉得不是沟通哦，因为你这个还要到当地，因为当地还有很多的要事务要处理的。
对，其实我们每操作一个案子的时候，其实我们几乎是。没有，
呕心沥血吗？
对，没有停下来的一天。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其实我觉得这过程中很多的倾听呐、啊。那我们一开始当然会透过一些的这个先了解的这个地方哈、透过一些客观的资料，譬如说一些的过去的一些历史的资料，那维持的调查，然后呢透过一些的，其实像我们的习惯，其实我们不是都全部都，我们会透过很多专家的意见，譬如说像跨领域的去整合，像文史的话，我们自己可能会先收集一些资料，可是我们还是会再请专门的文史学家，那跟我们用工作坊的形式，那或者是用对谈的一个形式，那我们做一些相关的一个会诊跟整理。那像我们就被那个业主啊，被公部门的笑说，这个做基地调查做到出书的哈，就只有我们公司。
真的哎，而且还变教科书，你那个公部门很喜欢看。因为他不会很死板，你懂我意思吗？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不是只有讲我们自己基地，其实你要讲的是整个周围的环境跟场域嘛，哈，
对，
那一起的发展。那过完了这些之后，我们一定自己要去自己去看过那个，
要思考，
而且要不同的时间哦，就说就你要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晨昏。然后不同的天气，然后假日非假日都要去看，然后实际上去走过那个地方，看到上面的构成，看到上面的生态，然后自己去推那个场所给你的感觉，然后回来才就开始进行我们初步的一个规划。那当然在这中间过程还会必须要了解这个一开始的定位，就是业主对于这块土地，尤其是公部门的案子，他对于这块土地的发展他有什么样的愿景，然后跟其他的这个相关计划的一个连结，也就是说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好就好，其实是要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都市设计的一个宏观的一个角度来看整个区域的开发，来进行这一个个案这样。那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蛮重要的，就是说其实所有的这个事情我觉得都要有一个人呐、啊，哈，要考。刚我们一开始就提到心嘛，哈，要用心，其实要提到人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很多的我们个案在操作上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跟地方先做一些的这个所谓的劳动，然后去做一些这个地方上面的工作坊，那像我们做绿空轨道的那个案子，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已经做了好几十场的这个工作坊啊等等的，那我们就去跟这个可是我们后来就发觉说，如果一直去讲说希望你们希望帮我做成什么样的戏，那其实到最后这个东西会两难，没有办法权衡。所以后来我们跟这个，我们那时候即便已经做了好久好几十场的之后，我们还是要重练，因为我们换了另外一个角度之后呢，讲说我们绿空轨道完成之后，周边的环境会有变成什么样？ 那你们在周边生活，你们可以借由这个绿空铁道的支撑，那你们可以进行哪一些相关的一个所谓的地方社造啦、个案啊等等的。所以我们是协助整合的周边的环境，那这个就是软体要先行置入，也就是说跟地方的民意沟通，然后跟地方的一个周边的一个，其实有很多人想要在地方做地方生的这些团体之间的互相的一个整合跟协助，我觉得才能够让一个案子做得很好。
嗯，
那所谓的好就是很合用，就是刚我们提到很多事情都要看起来很自然不经意，而其实它每一个动作，其实我们都确实的了解我们有哪些的哪些的 power， 我们有哪些的条件，也确实知道我们有哪些问题要解决，也确实知道要用的人呢，他的使用者他的需求是什么，那把它转换成是一个专业的技术，然后呢变成是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去将来可以合用的一个空间，那这是我们在做事情上面的一贯的一个态度，
真的
对，可是就很累哦。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你那个你这叫能者多劳，教授，这真的，而且我跟你讲，认识教授是一个很好的伙伴，很好的良师益友，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历史的翻译者，不是主导，而是你会听到他不同群体的一些声音，所以呢在节目里面呢，你可以透过他的声音，透过他的介绍，就可以知道他就是一本活字典。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要非常谢谢上进设计工程也是我们吴静怡总经理，我们的教授陪伴我们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很精彩吧，想听吗？好，我们先让我们的教授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好，拜拜。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以及景观学会。那我们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有没有更多的收获？有没有长知识呢？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啦！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欢迎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里。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阵，你就知影我的苦涩对你到来。只不过就算的模样，在你我的梦中看起来无相款。手捧一杯酒。
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陪你啪啪照，我们要带大家来到茂管家，走进我们的茂林紫蝶优果，冬天限定的紫色奇迹，也是全台唯一最近距离的对于我们这个紫斑蝶标放体验，而且名额是快闪哦，这个错过又要再等哦，所以今年呢我们要赶快让大家踏出一个世界级的自然秘境哦。那在茂林的紫蝶优果哦，尤其它是一个双年赏蝶季，也是光属在精彩观光亮点生态体验组的一个殊荣，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了，我们赶快呢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到底这个紫斑蝶的标放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尝试，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呢？我们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黄盈盈科长。我们先让盈盈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今年比较特别呢，这个呢也是让大家看到了这个双年的这个赏蝶哦，荣获了这个江部光署的精彩观光亮点，对不对？
是。
嗯，而且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紫斑蝶的标放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很多人都会想说这样是会破坏他们的生态哦，这样会吗？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好的，那紫斑蝶的标放呢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啦，就是 简单的说就是帮福林写一个小小的身份证，然后再让他回家。但是呢，这个非常重要，是要受过训练的老师才可以这么做哦。
嗯，
那通常呢，我们会用带含酒精的特制的标记笔，在他后侧的翅膀，那写下一组代码跟日期。那写完之后，你就会放飞了。那这做呢，就是如果未来啊，他有那个地方找到这有编号的蝴蝶，就可以知道说，哎，他从哪里来，然后飞了多远，在外面生活了多久哦。
哦，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就是让就是蝴蝶的研究者可以知道说，哦，原来
他到底飞多远，对不对？
对，紫斑蝶的迁徙的一个奥秘。
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说，哎，因为这会不会破坏生态？不是，其实这就是做像这个研究，也可以了解，就是说，哎，他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生长期，然后还有他们这个飞期可以多长，所以呢，飞多远，在外面可以生活多久，这个对标放来讲，只是用在蝴蝶身上哦，做一点点小小的密码，对不对？
是，
嗯，那当然这个标放的目的哦，主要是什么呢？我们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长知识一下。我们常用这两个字标放，标放，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标放的目的，就是像刚刚说的嘛，就是我们可以追踪紫斑蝶的一个迁徙的路线，我们就知道说它在哪里出发。那像如果是在我们茂林啊的话，观众朋友会不会，听众朋友会不会很好奇？那我们会写代码。
嗯，而且听说啊，它不会只有在茂林，只是茂林是最多，然后再来一直往南迁啊，或者是往北走，所以我们就赶快来听听科长讲哦。他我们每个那个代码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会在翅膀上写上一组代码嘛。那其实呢，我们在这边呢就会写上 ML。
嗯，
那就是。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是毫升哦，其实这个就是茂林嘛，就是我们茂林英文的取它的前面的那个字，就是 ML。
哦，
对对对，那这样子，如果
大家，
你说你如果在人民看到有一只紫斑蝶，那上面有 ML， 那我们要写下，然后要写下日期嘛，那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只紫斑蝶可能在去年的11月5号，哦，被就是标放老师抓到，那现在居然。
飞到了
现在，对，
西拉雅
飞到了
对对对对，因为我看到好像
我看它的寿命跟存活率，
嗯，
对，那所以说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只是洗个号码再放飞，但其实它是一个整套的一个斑蝶的照顾系统哦，让我们有机会搞清楚它们的一个旅行路线啦。那我们就其实我们每年的那个双年赏季期间，我们都有办这个就是赏蝶亲子体验的活动啊，
嗯，
就是希望说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邀请啊就大朋友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茂林，那就来参加，跟着专业受过训的老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紫斑蝶生态的奥秘这样子。
嗯，
那除此之外呢，就大家也别忘记了，其实茂林是一个卢凯的部落，就是我们是一个原住民的部落，所以其实除了就是让大家认识生态以外呢。啊，我们午餐时间呢，我们也准备了就是卢凯的餐盒，那也就是想说借由这个机会呢，可以让大家认识一下从食来认识一下卢凯的部落文化这样子。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吴先生说，请问一下，像这种标放的活动呢，已经开始了吗？是在网络上报名，还是在 FB 上面报名？
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话，是我们的第一梯次，那就是我们整个会有4个梯次，那这边呢，就是要麻烦大家锁定我们的放心茂林的一个粉丝专页啦，因为我们会就是公告在上面，那这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的哦，只要，但是呢，为了要就是让大家把握这个珍贵的一个机会啦，所以要需要缴保证金，那当你们确定会出席的时候就会退还啦。
我们
也是希望大家说报了名呢，我们就是来准时来出席这样子。
嗯，就大家不用担心了，就是你现在呢，在我们的这个 FB 上面登录了以后，缴这个保证金，然后你来我们的现场，我们就把这个保证金退还给你，这样对吧？应该这样说吗？
对，就是会退还，对。
嗯，所以大家
当然就会退还的。那就是我再重复一下，就是我们的报名呢会是在那个。Acupass 的一个活动网站，不是在脸书，但是活动的讯息呢，我们都会在脸书公告，所以也可以锁定一下粉丝哦。
嗯，好，请大家可以这个特别的一个注意一下哦。而且今年我们有绘画比赛，对不对？
没错，那 就是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呢，除了往年呢我们每个月会办一次蝶市集以外呢，那想说为了就是让整个蝶季期间呢有更丰富的活动，我们今年特别规划了绘画比赛咯。那也是想说，因为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说 AI 非常的就是盛行，对不对？
嗯，
那前阵子其实也有一些什么吉普力啊 AI 风格的画，那我们是想说你其实有时候手写手作才是最有温度啦，所以我们这次呢就办理了这个就是有关赏蝶自然生态还有人民文化的一个为主题，然后来办理了一个绘画的比赛。那就是也是邀请啊大朋友小朋友，我们这次分了三个组别哦，有儿童青年组还有社会组。那凡是只要对生态或者是就是人民文化自然有兴趣的，我们都欢迎来参加哦。
嗯，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时间哦，而且呢我们这些时间呢它有那个期限吗？然后可不可以提供给大家就是有一些建议的方向，是要在现场以现场的这个所看到的为主，还是说有什么样一个方式，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其实创作的方向非常的自由啦，就只要呢，你围绕在我们紫斑蝶迁徙，然后跟茂林山谷啊，或者我们的林凤景观、人民文化，跟这蝶季之间有相关，都是可以建议的方向。
嗯啊，所以呢很简单。好，刚刚呢由我们的科长告诉大家，好、哦、这样的方向，希望大家是从生活中啦，或者是从你旅行中去找那个灵感，爸爸妈妈可以协助啊，对吧？他因为他
妈妈也可以参加
啊，对，因为他有社会组哎，
对
对
对，我觉得就是整个家庭都可以一起来。很简单的方式就是安排一天来到我们茂林来赏蝶吧，然后带着你的画笔，这样就可以了。
哇，哎、欸，不错哎。那最后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科长介绍一下，在今年的2025到2026，我们这个整个茂林双年的一个赏蝶季哦，因为它的系列活动真的很多。那有哪一些的这个活动哦，可能要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先准备好报名，然后或者是要体验的也要报名，还有一些相关活动的这个时间表，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好的，那今年呢，赏蝶季啊，最大的亮点就是，是我们茂管处首度呢，跟知名的一个插画家来做 IP 的一个联名哦。那就是我们就是跟马吉爸的白烂猫来做一个联名。那就是我们呢，就是有出了两款的一个联名的小礼品礼赠品。那就是我们又招募了一群赏蝶的友好商家啦，所以呢，只要在蝶季期间啊，到我们欢迎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就是官网，就是我们主题网站来看一下有哪些合作的店家。那单笔呢消费金额满200块就可以获得一点，那就是获达到一定门槛之后呢，就可以来兑换我们今年跟就是白烂猫所合联名的一个小礼物哦，非常的可爱。
也这个好，很多人喜欢白烂猫，对对对，哦，这个是张小姐说，请问一下，如果玩旅这个活动，他是不是也可以下载他的那个 LINE 的图，那个 LINE 的那个贴图？
我们今年没有做贴图啦，不过我觉得未来我们可以来试试看。那今年的话，就是出了两款的一个联名的限量商品，第一个就是手机的那个磁吸架，那非常的可爱，就是它是一个白烂猫，然后有紫斑蝶的翅膀，非常的可爱又漂亮。那另外呢，就是一个5公升的一个保冰箱。
哇，
也是有兴趣的朋友，就是可以上我们的双年赏蝶的一个主题网，那上面呢都有相关商品的一个图案。
嗯，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时间哦，哈，因为那个时间是有限的哦。这个
对我们数量有限，据说在开幕第一天就是
被人家打了。
对，就是那个放饭的蛮热烈踊跃的
哦，真的。
最后真的白烂猫的粉丝们会建议就是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
哎，真的真的，请大家注意一下哦。何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这次紫斑蝶活动有搭配的民宿有优惠吗？然后如果说开车或者是搭那个好行这个地方是可以到吗？她想请教这个问题。
哦，交通的话呢，也欢迎，因为交通的资讯比较多而复杂。
嗯，
那我们呢都有，就为了便利民众啊，我们都有把相关的交通搭乘的资讯啊，都汇整在官网上了。所以还是建议，就是这个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主题网上去看看哦。那顺便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年就是丰富多元的系列的活动。 对，
而且我们的这个脸书就是放心游茂林 FUN 哦，非常让大家很简单，就是放轻松。而且如果说呢，你刚好要参与这活动，或者是要兑换那个白蓝猫，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刚刚科长有提醒你，第一天就已经有很多人在换了，我们那个是数量有限。好、哦，谢谢大家。
如果说真的没换到的话，也不要伤心。就是呢，今年啊，我们也有就规划了一个大型的充气装置，就是你可以想想，就是有一只白蓝猫降落在我们的茂林游客中心。
哇！
所以呢，就是还是希望，就是真的热情的邀请大家可以前来我们茂林来赏蝶啦，然后来走走逛逛部落，然后就是参加市集啊，听听音乐啊，这样子。
嗯，是。最后我们也让我们的科长哦，帮大家会诊一下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提醒大家的地方。
好的，那我们在今年的蝶季期间呢，我们就是规划了非常丰富的系列活动。首先呢，是由我们的赏蝶亲子体验活动，那相关的资讯呢公告在我们的粉丝团。那在每个月呢，也会在我们的生态公园对面这边办的蝴蝶市集。那今年最特别的是呢，我们呢在我们规划的画比赛，那就是即日起到今年的31号为捐赠期间。那相关简章的一个详细内容呢，也请就是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去观看。那最后就是今年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跟白蓝猫的一个零系列活动啦。那在活动期间呢，只要消费达门槛，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的联名小物哦。
嗯，大家有听到咯。中间广告呢是由交通部公署以及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黄盈盈科长，我们就要跟盈盈科长相约，我们来去赏蝶哦。拜拜
拜拜。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爆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我们要带大家来体验一下哦。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一次呢，在整个台中的花坛节玩乐赏花之外呀、啊，我们还有飞圈小女警，哇，加上 3.5 公吨公顷哦，这个花之国度跟表演市集美食啊，可以说玩爆台中，而且台中真的是一个宜居的好地方。昨天呢，这个之前的家长哦，这个高检的家长，他现在移居台中，然后上来的时候，然后去接他，他就说：“哇，你们台北在下雨。”我说：“台中没有下雨吗？”没有，真是感动啊，真好。所以今天要带大家冲上我们台中哦，这个秋天最强的色彩最美的一个爆建场哦，而且呢可以哦，这个特别邀请我们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吴宗林科长带我们大家一起花海出任务啊。好的，这个任务很重要哦，尤其是最强的假日盛典，跟着悠悠跟着我们的科长一起花海出任务出发之外，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解任务，好，问一下说到底今年的花坛节有多么的特别，以及特别在哪里，有什么样的呢？要让大家注意做一下笔记哦，赶快来让吴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然后以及线上每听众我。
嗯，这时候呢可能要让我们的科长哦，这个讯号的部分呢有点小小断断，然后呢再让我们的导播再让这个科长再上一次线哦，因为这一次呢整个一个新花海暨台中的国际花坛节啊，可以说是在全部的厂区中规划有 39.5 公顷，然后在今年的花坛节中呢这个飞天小女警哦，可以说规划了有15座这个艺术装置，包含了四大的主题花区，还包含了呢有这些免费的入场让大家呢可以提供不一样的一个这个讯息，以及呢还可以看表演、吃美食、逛市集。好，那觉得是让大家呢可以呢 哦，玩出开心，以及呢可以跟着悠悠一起哦，看看哦，今年吸金的非常多哦，这个大朋友小朋友哦，可能小时候有看过飞天小女警，或者是呢哎长大后呢有很多的这些动漫啊，或者是很多 cosplayer 喜欢做这个飞天小女警，做这样的一个灵感。好，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要把我们的花花泡泡毛毛哦，还有游教授啊，要融合在我们的花卉艺术里。那么现场呢色彩缤纷，然后造景也非常的活泼，包含了每一个角落呢哦，都充满了很多的童趣跟艺术感，而且呢很适合我们的亲子同游。除了这个以外呢，很多的情侣呢很爱拍照，好，很爱摄影，所以呢我们就会让大家去捕捉呢非常美丽的画面。那主要的装置呢是每天每半个小时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展演，所以大家都很期待哦，融入了这个泡泡跟水雾的效果，然后再搭配呢我们有一些机械式的动态，真的很强，那么就是营造那种所谓的一种奇幻氛围。那现场还有很多的艺术装置，好像这个飞天小女警的角色有谁，小花花，就是花花，我们的泡泡，有我们毛毛，游教授。好，这些经典的场景呢就是要赶快请大家记好。那有哪一些拍照点一定要拍的呢？譬如说你进入我们的展场，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那个飞天任务拱门哦，啊，花花啊，还有泡泡跟毛。
中部八县市精挑细选，每个县市真的是我们一句话叫神变身啊，那么大家都齐招进出啊，
嗯，
每个县市都为了要
展现最棒，
在这个农产品的这个所付出的心力啊，都把最好的哦，就是啊最棒的农产品在现场，那么一个优惠的价钱，让你在逛完花海，那么啊这个全家都可以在那边吃美食，有我们这新社在地的美食啊，有我们的各种菇类哈、啊，
嗯，
还有各种水果哦、啊，我们的苹果、我们的橘子、我们的这个袖珍菇、杏鲍菇，尤其是香菇哈、啊，
哦对，
很多都在现场，那么直接可以买到，而且你买了之后可以马上参加我们的台中购物节啊，
嗯，
台中购物节的这个天天抽10万，周周抽100万哈、啊。
嗯，
最大奖是房子哦，这个都是你来这个一趟行程可以看到美景，那么吃到美食，买到好货，那么还有意外的抽奖大礼在等着你。那难得的是今年我们是首度跟所谓的飞天小女警来合作，
嗯，
飞天小女警这个卡通啊是80年代，
嗯，
对，这个一整个世代的人啊的童年回忆啊，他们从小就看着飞天小女警出任务啊，去打击坏人，
嗯，
然后伸张正义啊。那没想到我们把整个场景原汁原味的搬到花坛节来，那么你可以跟飞天小女警来合影，你可以买到飞天小女警超过200项的联品，而且只有在这里卖哦，全台湾没有得买，只有这里买，而且他只卖花坛节期间哦，所以千万啊。我们的粉丝啊，你一定要把握哈。那么，这个走过路过，那你不要错过哈。那一定要来这里啊、吃美食、看美景。那么啊、去看我们中部八县市的农业的大城啊，哇，光那个4米高啊，将近20米宽啊，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都由蔬菜水果做成的这个造型墙啊，哇，就很震撼的很。那摆满了菇，摆满了水果，摆满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农产品。那8个县市啊，我们的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县、彰化县，我们台中市、然后南投县，那还有我们的嘉义市，我们8个县市在这里把每一个农会的这个优质的精选的那么伴手礼、农业的产品啊，我们最新鲜的这个蔬果，在这里你可以一次买足，一站买足。然后今年的这个加上今年的花海又特别的美丽，所以我们真的很诚挚的邀请大家带着全家哦，或者你同学会，或者你同事啊，难得一起出来外面 走一走逛逛，疏解身心的压力，那么这个是一定要来的。
嗯，是。刘阿姨想请教一下，像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呢，整个活动到什么时候，然后呢它的主要的地点周边的话，你会怎么样来推荐，怎么样玩会比较顺，然后住在的那个区域会住在哪里会比较好？
好的，我想如果以现在我们大家讲节能减碳，我们会鼓励大家哈，你只要车来到我们的丰原哈，
嗯，
你就可以在丰原火车站旁边就有免费的接驳巴士哈，大概15分钟一班哈，你不用担心停车位，也不用心买太多东西啊，你动不了，那么坐上我们的接驳巴士，那心情轻松，那么上山，那在我们的这个太原火车站，还有我们捷运松竹站，都有这个接驳巴士，那么送我们各位好朋友上来。那如果你是自己开车啊，从南部北部过来，也很欢迎。那么上面有我们有免费停车位，那我们上面呢，这个看完花之后呢，你可以到旁边的东市东市去，有很多这个。我们有一个叫眷村美食一条街啊，可以去那边尝尝我们的眷村美食。
嗯，
那你也可以到我们的大坑去泡温泉。哦，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新开的海洋馆啊，这个用最新的形态展现海洋生态之美的海洋啊，去看看我们的这个。刚刚才完工哦，刚刚启用啊，这个非常广受欢迎啊。那你当然也可以到我们的高美湿地啊，去这个绝美的夕阳哈。那你到新社啊，那新社就很多啊，新社有咖啡啊，有这个赏花之外，也可以去喝咖啡。那么像花田的咖啡啊，像我们的安妮公主啊，你可以去吃这个特色料理，在地美食的这个。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正声电台手盖号，正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正声电台首盖号，正声电台首盖号，正声最爱正声节目，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号。
现在时刻1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